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7年了，修炼以前我身体有病，学大法后身体上的病痛全都不翼而飞了。这一切我丈夫看在了眼里，他虽然没练功，但是他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好。丈夫说他非常敬重练法轮功的人，上市场买东西，只要有练功的人在那里卖，他肯定不会去买别人的。他说练功人卖东西保证不骗人，东西也是物有所值。前几年中共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的时候，只要丈夫听说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流离失所，他就说让大法弟子上我们家住。他还多次保护大法弟子，派出所抓大法弟子他就上前阻止，保护大法弟子不让坏人抓走。派出所的人威胁丈夫说再阻止抓人就把他抓走，他也不怕，就和他们讲道理，问他们练法轮功的人哪里不好，身体好了还多干活，按真善忍做好人哪里不好，你们这些警察谁能做到。就这样在他的维护下，警察也没抓人。俗话说天道好轮回，我丈夫相信大法，仗义保护修炼人的善举，为他自己赢得了上天赐予的福报。我丈夫很胖，那个时候120多公斤，他的血压高到195。他这个人挺犟的，他也不爱吃药，也不忌口，就喜欢吃肉，什么肉类他都吃。我们卫生所的医生整天让他去量血压，他也不去。今年他去医院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神奇的是在做心脏搭桥手术前检查时，医生给他量血压，发现他高压120，低压78，血压很正常。做手术他也是挺害怕的，还没进手术室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术后在重症监护室，就他醒过来的早，在场的护士们互相说你看看那个大叔瞪那个眼真有精神。我丈夫说他的两个大刀口从来都没有疼过，腿上的刀口是整个小腿那么长，胸那里也开到心口窝那里，他说一点不痛，人们没有相信的，但是我相信，因为我知道他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此师父就会保护他不痛。我们村有个老太太上我们家里玩，她坐一会儿就起不来，说腿疼。我就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不太相信， 他说，也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听见，就这样念几个字就好了。我告诉他，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只要诚心念，大法师父就知道。神佛看人心，他就会保护你。再说了，病是阴性的东西，真善神是最正的。不是有句话叫以正压百邪吗？你老是念动正的能量，不就是把病杀死了吗？他说，那我回家念念试试。过了三天，这个老太太高兴地上我家来说，我的腿好了，不疼了，我的心口窝这儿好几年不舒服也好了。他说着还特意往我家沙发上一坐，又立马站起来让我看看，并说，你看我是不是好了。他说，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不过寻思你是为我好，那我只管念吧，反正想起来就念。就这样念了一天，第二天去赶集，去的时候一点也没疼，回来的时候又疼。我就寻思念这几个字还真管用，这样我就老实念，站着念，坐着念，躺着也念，不到三天就好好的了。老太太高兴地说，比吃药强多了，吃药没好，吃胃药还难受，我把剩下的药给别人了，我不吃了，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我等出去和那些老太太说说，让他们也念。他还说，我在家里和大法师父说，我还有个妹妹也有病，还有个外甥也有病，师父求求你救救他们吧。我说，你得和你妹妹他们说明情况，他们相信的话他们自己念，大法师父才能帮他们的。他说，那等我去和他们说说，他们能相信，我这都念好了，我还能骗他们？神奇的故事还很多，就不一一讲了。今后我要好好修炼大法，努力同化真善人，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传递给更多有缘的人，以报答师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滴酒不沾且拒收贿赂的副县级官员。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一个掌握了官场厚黑学、一心钻营的人，可后来他却变成了一个滴酒不沾、不接受任何馈赠的政法官员，官至副县级。是什么让他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我叫江国波，1963年3月出生，山东威海人。大学毕业到了潍坊参加工作，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与众多青年一样，我对未来满怀憧憬，想做一个善良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在中共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逆淘汰体制中，不知不觉我也学会了黑着心、厚着脸，不惜利用手中那点有限的小权，撬动关系、寻找门路、帮人办私事、捞取好处费，无论对方给多少钱，也不再畏首畏尾的不敢收了。在圈子里人的眼中，我成了路子野、人脉广、能办事的小能人了。在单位里，我也逐步得到了头头们的赏识、 提拔和重用。当我回老家时，遇到老姑老姨们再像以前那样夸我诚实善良时，我不仅不再有以前那种甜美受用的感觉，反而从心里觉得很生气，认为这是变相说我无能，是对我的侮辱。有一次我回老家，几年未见我面的大姑见了我高兴又开心，她当着众人的面夸赞我，我这个大侄子从小就顺我的意，实诚，脾气好，干活卖力。我却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大姑，你别再这样说我了，那是小时候的我，现在我可没那么笨，那么无用。弄得我大姑呆愣在那里，半天转不过弯来。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大侄子不再是以前那个心地善良、脸皮儿薄、诚实、不说假话的大侄子了，现在早已变得心黑、脸皮厚、会说谎话了。我的变化让有求于我的人靠拢我，而另一部分道德水准高、做事有底线的好人则逐渐远离了我，瞧不起我。但我不管这些，能弄到钱就行。就在我研究厚黑术、昧着良心行事一年左右，老天制止了我，原本身体健壮的我突然间垮了。而这时我还年纪轻轻，只有30岁左右，我被确诊患有肝硬化，已经出现了肝腹水，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肝癌，还有肾炎，处于早期尿毒症状态。因为肝与肾属于一阳一阴，治肝伤肾，治肾伤肝，医学界称之为亚癌症，无法治愈。突然间重病缠身，我不仅不能再到处给他人拉关系、走后门、办私事、吃喝玩乐了，连上班都感到很困难了。就在我失魂落魄、心灰意冷时，我随手拿起了一周前邻居警官送给我的一本书。邻居给我的时候还告诉我说，这本书太好了，你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叫《法轮功》。其实邻居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因为我曾经经历了治病，练过好几种气功，不仅病不见好，反而更严重了。但是碍于情面，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了过来，随手放在了床头。没想到这次随手一翻，书里面的内容深深地打动并吸引了我。从此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不到3个月的时间，浮肿、不能吃饭、全身无力等症状全都消失了，而且到医院抽血化验后发现乙肝病毒已消失不见了。更为幸运的是，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痛苦，人生在世的目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还明白了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从此以后，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我尽力按照真善忍的要求，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逐渐去掉自私、争斗、妒忌、懒惰、邪念等不好的心，不断地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靠拢。在单位，我不再去勾心斗角地计较名利，而是把心态摆正，坦诚待人，尽心尽力地干好分内的工作。用大法的标准衡量对错，只要我认为不符合真善忍要求的事，我都不去做。1995年、1996年连续2年的年终考核，我都被评为优秀。1997年年中公布考评分数时，我名列第一。按照规定，连续3年被评为优秀就涨一级工资。 可当时我了解到领导在确定仅有的三名优秀人选很为难时，就主动提出把我拿下来，把另一名同事换上了。而在练法轮功之前，我年年都费尽心思去争优秀，却年年都没有我的份儿。1998年，在我35岁的时候，出乎周围人意料的被提升为副县级干部，就连我自己都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当时全国连续三年冻结干部提拔，即连续三年全市没提拔一个县级干部，解冻后这第一批提拔的人数又很少，而我是从农村考学出来的，既无关系又无后门，科长中又属我的年龄最小，参加工作时间最短。我从事的是干部管理工作，从1996年开始曾多次参与干部考察活动。1997年下半年，我带了一个考察组到七个县市区考察公安局长，几个地方给考察组送礼品都被我拒绝了。有一次在某市考察结束后，正赶上礼拜天，当地公安局长派他的专车送我们回家。送完其他人，车开到我家门口时，司机下车从后备箱拿出一盒东西往地上一放，不等我说什么，他就急急地开车跑了。我不得已提回家，一看该礼盒标价1500元，退不回去，我便让妻子将其送给了区希望工程办公室。1998年8月，我参加了市里一个四人考察组，到几个县市区考察检察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组长是市直某部门的负责人。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要解释不收礼不喝酒的原因，这也是我弘扬法轮大法的过程。考察了10天左右后，组长对我说，听你介绍法轮功，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功健身效果不错，没怎么太注意，可经过这段时间与你的接触了解，才发现这个功确实不简单，做到滴酒不沾虽然不太容易，但也有可能做到，而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要做到坚决不收礼，这一点太难了，上边整天吆喝，可谁能做得到？就是他表面做到了，暗地里他也做不到。而我观察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就真做到了，就这一点就了不起。你说法轮功是心法，我看这个功还真是能从内心改变人，而共产党只能做到从表面要求人。这个功好，我们三个人刚才背着你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你这个练法轮功的学习，以后不再收礼了。组长还表示，如果不是应酬太多，他也要练法轮功。而考察组的一位科级干部则从那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修炼法轮大法，我变得诚实、善良、正直，得到了主流社会一些领导的看重，尤其是我多次在干部考察中拒收礼物、坚持原则，他们有的非常敬佩。当时有好几个组织部干部向我要大法书以及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有的自己学，有的让亲人学。那几年单单从我手中请到李洪志师傅的法轮大法著作、讲法录音带、练功带的身居要职者就有几十个，包括时任的公安局一把手、安全局一把手、政法委二把手，还有地市级在职干部、地市级部门一把手等等。1998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被邀请去外地一个省会城市参加了一个中型学法心得交流会。据组织者说，400多名与会者中有220多名县处级以上机关干部。1998年11月底，我暂时离开机关，到青州市一个副县级的镇庙子镇去挂职镇党委书记，并带一个扶贫工作组 在一个山村蹲点扶贫，时间一年半。驻村后，尽管手头有10万元可以供自己支配的扶贫资金，但我带头掏饭钱，扶贫组实打实地帮助农民解决困难。村里人见我们办事实在，不玩花架子，渐渐就把我们当成了自家人。过年后，我们返村时，村干部与一些村民在村口燃放起鞭炮迎接我们。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扶贫组就帮助村里铺修了几千米街道，让村民吃上了自来水，并为十几个特困户落实了脱贫项目。当地的电视台、报纸都对此给予了报道。在这期间，有一个个体老板为了揽下投资将近10万元的自来水安装工程，一天晚上他驱车150多里找到我家，要给我送礼。我告诉他，我们经过考察已经决定用他的公司，但他拿给我的什么东西请原封不动地带回去。那老板一听生意成了，更是高兴，还提出要给我提成，我拒绝了。他临走时说，在找熟人打探你的时候，人家就说你练法轮功不收礼，我不太相信，现在是真信了。村里安装自来水时，我经常与这位老板接触，工程结束后的一天，他当着众人的面竖着大拇指对我说，我活了50多岁，大官小官遇到的也不算少，你是第一。我笑着说，过奖了，我如果不练法轮功也做不到这样。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并造谣污蔑李洪志师父，为了说句公道话，我到北京上访，回来后既遭到了中共的报复，我被停职了，挂职扶贫的镇村也不让我去了。1999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突然接到扶贫村支部书记的一个电话，他开口就对我说，江书记，我们明天与村里的干部要到你们单位上访。我有些吃惊，急忙问他为什么是上访。他对我说，你这些日子没到村里来，我们最近才弄明白了你的事，我们都替你鸣不平，现在像你这样的干部上哪儿去找？你又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向上面反映练法轮功好，说了句实话，有啥不对的？他们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今天村支部、村委开了个会，商量后定下来，明天我们全村的全体干部要去你们单位找领导上访，反映一下你在村里做的这些好事，也反映一下村里老百姓的意见，要求他们恢复你的工作。别人顺水推舟，我们这些乡下人要为你逆水推舟。村支书有些激动，还说了一些其他很令人感动的话。我担心村干部如果这样做了，可能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所以除了对村里的正义之举向村支书表示感谢之外，我在电话中极力地劝阻了他们，没让村干部们来市里上访。1999年年底的一天，那时我已经被停职半年了，由单位的人陪着，驱车到100多里外的扶贫村拉我的行李。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见到我后分外热情。当时正下着大雪，村干部不让走，在村头一家小饭店招待吃中午饭。午饭后装上行李，我们上了车。我按下车窗玻璃，向伫立在风雪中送行的乡亲们挥手告别。这时，村支书快步上前来，拉住了我的手。他默默地流着泪，什么都没再说。车开了，他又跟着车急走了几步，才撒开了双手，一句，江书记，多保重啊。喊声伴着飞雪， 从窗口飘进沉闷无声的车里。听众朋友，江国波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后来被绑架13次，被非法劳教2次，判刑5年。在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包括被警棍电击、上老虎凳、被灌剧毒、被灌辣椒水等77种酷刑的摧残，被折磨到生命垂危的状态高达39次，最终于2021年4月29号被迫害致死。在过去的20多年中，明慧网上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4684人，这还不包括被中共活摘器官致死的，以及更多更多由于信息封锁还无法被统计上来的死亡名单。江国波含冤离世后，他的家人在漫长的痛苦中煎熬着，乡亲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逼迫这样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放弃信仰，并在达不到目的时下狠手将人虐杀。悲愤之余，人们深深怀念着江国波在实践真善忍的过程中带给他们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而我接触的很多有缘人也都因为承念法轮大法好而得到了大法的福泽。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与一位八旬老太之间的奇缘。一天在街上偶遇一位老太太，我微笑着递给她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想给她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她仔细地端详了我一下，然后兴奋地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就是你，就是你，就是长着这样一双眼睛，你前年给过我一张法轮功的护身符，我有，我有，你忘记了吗？我慢慢地回忆了一下，记起来了，我曾经见过他。接下来老太太给我讲了他的故事。老太太说，我今年80多岁了，以前心脏不太好，没精神，走路腿也没力气，又感到子女们和我越来越疏远，心情也不是太好，那时我非常苦闷。前年遇到你，你送给我一张法轮功真相护身符，我半信半疑地接过来，回家后我把护身符装得好好的，也按照你说的去做，心情不好时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念。哎呀，这可了不得了， 我越念心情越好。念着念着，我疼痛的肩膀呀腿呀一点儿都不痛了，心脏也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舒服了，饭量也增加了，我的双腿也有了力气，觉得自己变年轻了，脸上笑容也多了。我现在变了，从苦闷老人变成了幸福老人，天天都去跳舞。我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他们反倒比原来孝顺了。有一次儿子给我收拾房间，看见了放在桌上的护身符，我说别给我动，他就啥话都没说，还给我放好了。我把这宝贝天天都装在背包里呢。有一次我跳完舞回家，过马路时被一辆三轮车给撞了，当时站不起来了，大家扶我起来去医院，说这老太太没有七八个月的调养，出不了门，这舞也跳不成了。谁也没料到，我在家里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二十几天，我就又开始跳舞了。大家都围着我问吃了啥灵丹妙药，我笑了，我的灵丹妙药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真明白了，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呀，原来你们法轮功学员说的话都是真的呀，我可得到宝贝了，谢谢你，谢谢你。这时我才插上一句话，说别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救人的。互相告别之后，我们朝不同的方向回家，忽然他喊我，我转身走向他。老太太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包装精致的小蛋糕，笑眯眯地递给我说，吃吧，好吃得很，这是我去跳舞带的早点。我不想让老人失望，就双手接过老人这份盛情并道谢。回家后我把珍贵的小蛋糕敬献在师父的法像前，代替世人叩谢师父的救度洪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过去的20多年间，当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事实上，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共高层对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一直有分歧。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同年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重复江泽民的谎言。江泽民的个人意见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仅不是法律，而且要承担诽谤、损毁法轮功名誉等法律后果。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1999年10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决定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权立法的机构，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刑法的根本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根本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再次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国务院办公厅自然是代表国务院的，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国务院及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上面的通知明确说明，国务院公开认定的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这说明中共国务院、中共政府公开对江泽民一伙污蔑法轮功持不同看法。到目前为止，23年过去了，中共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因此，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压根儿就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日，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冰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17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又出具了一个司法解释，即2017年两高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未经公安部联署，其只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作出司法解释，无权为另一个行政机关公安部授权。而该解释关于邪教认定意见的规定，相当于越过公安部为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授权和设定职能，这是越权和违法行为，在法律上不能成立。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见不得人的所谓内部文件或者电话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过去几年来，国内已经有上百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1000多场的无罪辩护，他们依据法律条文明确指出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而迫害法轮功却是违法违宪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其鼻祖马克思是撒旦教徒，是反神的。中共在篡权后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人，因此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的法律和规定，法轮功都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而在中国练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林展祥的评论文章，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空中相会了。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谈书品与人品。中国书法是文字的艺术，是艺术的文字。汉字因书法而彰显，书法因文字而高贵。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道德人品，尤其重视道德与行为的统一，提倡德才兼备，因此历来就有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说法。在历代书法评价中，书品和人品都是密不可分。书法是人品的外在体现，人品是书法的内涵延伸，所以人们常以书如其人来描绘境界宏深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历来注重字的气质神韵。西汉杨雄曰：书心画也。明代项穆又谈到书法还能表现人的性格和气质特征。人品即书，性情各异，笔势所运，斜正自行。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智，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指出书法能表现出人的学识、才能和志向。历史上垂髫千古的书法大家几乎都是襟怀坦荡、高风亮节、言行一致的正人君子。他们的道德、人格、气节和他们的书法作品并传后世，使人赞颂不已。这也正是古人所说的笔记者戒也，留美者人也。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岫，明月入怀，可谓绝妙的比喻。唐代孙过庭分析王羲之的各件作品说：书画赞则意设归奇，黄庭经则一意虚无，太师真有纵横争折，几乎兰亭性极，思意神超。王羲之的美文妙笔兰亭集序表现了他与文友们雅集，汇聚桂记山阴，吟诗咏志。此处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感叹道：大哉造化功，万书莫不均，并挥笔写下了此传世名作。唐太宗评价王羲之的字尽善尽美，称其性格以骨梗称，骨梗亦即耿直正直，并亲笔撰写了《王羲之传论》，提倡天下学习他的字体。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时代，时逢乱世，和与之几乎同时期的陶渊明一样，能够坚守信仰和节操，不恃权贵。他被朝廷任命担任过刺史、右军将军等职务，他勤于政务，爱民如子，因直言上谏而触怒权贵，于是毅然辞官不做。他始终保持质朴的本色，潜心信道修道，以纯正的心感受天地造化、自然万物之美，探索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意上。他在书段中写道：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认为静心凝神，心正气和， 才能写好书法。他的书法和人品一样，达到了清逸脱俗、仙风道骨的境界。唐代的颜真卿是继二王，即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书法家。宋代朱常文赞其书法，点如坠石，画如下云，勾如曲筋，歌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致，自西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其书自成一种方言正大、气势磅礴的言体。颜真卿为人笃实耿直，曾为四朝元老，封鲁郡开国公，人们也称他颜鲁公。后遭到奸相鲁杞陷害，奉命招抚谋反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被其所害，为国捐躯。历代书法评论家说他的字忠义之气溢于笔画，望之之为圣德君子也。宋代欧阳修《六一提拔》中曰：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挺然其伟，有似其为人。朱常文《墨池边》中曰：其发于笔汉，则刚毅雄特，体言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杨子云以书为心化，与鲁公信矣。颜筋柳骨是品评楷书书法的术语，广为人知。颜指颜真卿，其字筋力丰满，气派雍容堂正。柳指柳公权，其字骨力劲健，清新洒脱。颜筋柳骨是说他们二人的风格像筋骨那样挺劲有力，也泛称书法极佳。柳公权毕生以德行为根株，博冠经术，其为人既有骨气且一丝不苟。同样的，他的字也显露了他这部分的特质。唐穆宗曾问柳公权用笔之法，柳公权回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唐穆宗为之改容，如其笔剑之意。柳公权的笔剑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元代赵岩诗曰：右君曾写宦娥经，诸蜀仙书骨气清，看到柳公心正处，千年笔剑尚驰名。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他关心百姓疾苦。一次时遇天灾，他因开仓赈济、力主救民，和贪官发生争执，愤而罢官。他离开县衙门时，两袖清风，两书甲板，一具软弦，就是他全部的财产。百姓们哭着挽留他，他画了兰、竹、菊与他们道别。他一生善画兰、竹、石，赞美其坚忍不拔、光明磊落的品格。他曾写：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他的书法人称板桥体。清代蒋士铨评道：板桥作字如写兰，波折起骨行偏翻。板桥写兰如作字，绣叶书花见资质。兰竹入书，其秀玉条，其书体正是他一生清正廉明、 不同流俗的个人性格流露和写照。人们对书法艺术的欣赏，反映了对正人君子、忠臣名将的崇敬。历代书法评论家皆是人书俱评，如果书家的道德高尚，他的书法也就会有奇古的格调，其作品特别受到保护和爱戴。如果书家的道德败坏，其书亦被排斥。从古代书记流传的情况看，也是如此。如岳飞、文天祥、林则徐所写的字，一如其人，兼致豪气，一派高风亮节。相传岳飞庙中匾额“还我河山”为岳飞所书，其字气韵生动，雄浑激昂，洋溢着忠义贯日月之气，表现出我山河之巍巍荡荡，不容侵犯。还我河山之浩气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柱石与精髓。历史上那些品行不正、行为不端、大节有亏的奸臣贪官，就是因人废字，因人品而失字品。如奸臣秦桧、蔡京、严嵩，则是人所共知的事例。他们也喜欢研习书法，也在书法技巧方面下功夫苦练了一番，可就是因他们祸国殃民，被世人所唾骂，被历史所淘汰。人们认为这些人的墨迹里面进入了太多的劣质和奸邪之气，玷污了纯洁的艺术，往往得而唾弃之，其书亦随人而逝，泯灭不传。中国书法最讲自外功的修炼。何为自外功夫？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宋代黄庭坚论书曰：“学书需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临甫无成，正使笔墨不减原长，亦少只是俗人耳。”历代书家认为，欲修书道，要立品为先，道德是才华的根本，注重人品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的统一。书法功夫浑厚，达到一定水准时，所谓神采气韵才会不期而至。当然，勤学苦练，技法娴熟也是必要的。如王羲之习字非常刻苦，因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时间长了，池水浸没，人称墨池。相传他在木板上写字，因其书法极有笔力，木工刻时发现字迹透入木板三分深，成语入木三分即由此而来。清代王玉曰：“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书法艺术要达到高层次阶段，不是比功力的深厚，比点画章法的精巧，而是比作者的精神、胸襟、气质的修养，即体现在书法作品中的思想内涵、人文精神。在艺术领域而言，人品的高下是决定其创作格调高下的关键。传统文化中对于美的事物是用道德标准衡量的，认为只有该事物同时具有高尚的道德精神意义时，才值得特别崇敬，或才算高级的美。经典的艺术作品从外部形式到内容、思想、精神等都是有价值的，都表现出人们对善与恶、 正与邪这些原则性问题的正确态度，使欣赏者受到作品内容和作者高尚道德的鼓舞和感化而引起共鸣，在得到美的感受的同时，心灵得到净化，境界得到升华。好了，听众朋友，又到了要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